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6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将向普京提出乌克兰和平方案，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下一任国防部长赞同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加快向约旦军售，白宫表示奥巴马对达赖喇嘛的敬意不因中国反对而改变，台湾复兴航空公司的空难死亡人数上升到35人，仍然有8人失踪，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对台湾选举不持立场，会静待台湾人民选出自己的领导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乌克兰的消息。德国跟法国的领导人将在星期五抵达莫斯科，旨在提出结束俄罗斯边境附近乌克兰东部战斗的新方案。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这项方案。星期四，默克尔和奥朗德在基辅会晤了受到西方支持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这次会晤没有向媒体公开，也没有透露和平方案的任何细节。波罗申科说，这项方案增加了实现停火的希望。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和俄罗斯的行为导致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暴力升级。克里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可以做出停止这场战争选择的。克里在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会谈之后表示，我们希望有外交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不能对那些跨越俄罗斯边界进入乌克兰的坦克视而不见。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时候，波罗申科星期四再次要求西方提供武器，帮助他们来打击亲俄罗斯反政府分子。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目前只向乌克兰政府提供非杀伤性武器援助，不过美国官员最近表示，美国愿意考虑提供武器，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下任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他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支持乌克兰人保卫他们自己。我现在无法说这些武器的性质，我还没有跟我们的军方领导人、乌克兰领导人协商。不过我倾向向他们提供武器，也包括杀伤性武器。我肯定你们会问这个问题。
不过卡特稍后对同一个委员会说，对莫斯科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应该仍然是西方国家阻止克里姆林宫援助反政府武装的主轴。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发表讲话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干预力度，帮助启动结束这场冲突的谈判。教宗把基督徒之间的战争称为丑闻。
当我听到胜利或打败这样的词时，会感到非常的痛苦和悲伤。那些词不正确，唯一的正确用词是和平，这是唯一的正确用词。
乌克兰控制的杰巴利采沃镇爆发的最新战斗引发了一场全面战争，而为结束这场9个月叛乱展开的最新一轮和平谈判上星期失败。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下一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赞同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加快向约旦的军售。阿什顿·卡特把伊朗跟伊斯兰问题列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威胁，尤其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卡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他举行的提名确证听证会上作证。该委员会现在有一个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对奥巴马批评意见最强烈的共和党议员所控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所做的有关报道。
国防部长提名人卡特说，在乌克兰冲突扩大和升级之际， 基辅政府需要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来回击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
Because I think we need to support the Ukrainians in defending themselves.
我认为我们需要支持乌克兰人自卫。我倾向于向他们提供武器，其中包括你所提到的杀伤性武器。
截至目前，美国只是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援助。目前，美国方面正在审议这一政策。假如提名得到确认，卡特承诺将加快美国对约旦的军售。约旦是美国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关键盟友。早些时候，约旦处决了两名被判刑的激进分子，以报复伊斯兰国残暴杀害一位约旦飞行员。卡特做出的上述承诺，看来让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麦肯参议员感到满意。
本委员会眼下关心的问题是保障约旦得到一切必要的装备和资源，以便能继续直接与伊斯兰国战斗。
卡特长期担任国防部高级官员，也是一位全球事务学者。他警告说，联邦政府自动削减预算的做法会对美军的战备造成损害。他表示将维护美国在阿富汗获得的进展。他指出，伊朗是中东地区首要的安全威胁，并表示坚决支持奥巴马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
我们的目标是让伊斯兰国被长久击败。我在这里说长久，是因为击败他们，让他们不能卷土重来是重要的。
卡特的这番话引起麦肯恩参议员的激烈反应。麦肯长久以来一直要求行政当局拿出更有力的行动来应对伊斯兰国。
你这话在我听来不像战略。
总体来说，卡特得到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的热情欢迎，很多议员敦促他改革国防部的采购程序，更好地使用国防部5000亿美元的预算。卡特的提名听证会在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看来好像早有定论。他在提问之前说，
我期待支持确认你的提名，期待跟你合作。
假如得到提名确认，卡特将取代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哈格尔。哈格尔从2013年上半年开始担任国防部长。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跟达赖喇嘛共同出席了全国早餐祈祷会。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以来尊敬并欣赏达赖喇嘛，这个看法不会因为中国政府反对外国政要与达赖喇嘛接触而改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说，奥巴马总统以前几个场合下与达赖喇嘛在白宫会面，达赖喇嘛这次的华盛顿之行，两位领导人没有会面。不过，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和欣赏已经在他今天发表的讲话中清楚表达了。这与奥巴马总统以前几次接见达赖喇嘛时表达的情感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总统一直以来对达赖喇嘛的欣赏一样，中国政府对这类接触的反对也是一如既往。美方当然清楚这种影响，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奥巴马总统的看法。奥巴马总统跟达赖喇嘛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上一起出席，引发中国强烈反对。对此呢，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应该要尊重宗教自由，包容不同宗教的差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所做的报道。
美国年度国家祈祷早餐会由基督教组织团契基金会和美国国会议员共同主办。除了早餐会之外，还有一系列有关的活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克准备参加今年的国家祈祷早餐会。
人的职责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人生最终最伟大的根本就是去理解上帝安排了这一切。
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后的美国历届总统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今年由于奥巴马总统和达赖喇嘛同时参加而引发了很多关注。两人此前曾私下会晤三次，这次将是他们首次一起参加公开活动。中国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会见达赖喇嘛。
中方反对任何政府国家政府借涉当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形式会见达赖。中方希望美方 恪守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
对于中国的态度，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说，
我认为这是十分不幸的，中国政府反对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美国国会议员会面以及出席祈祷早餐会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弗兰克众议员也呼吁中国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应该更包容。
真正的包容不是假装大家没有不同，真正的包容是要去爱对方，对对方友好和尊重彼此的差异。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恩格尔议员说，中国社会目前没有人民应该享有的自由，中国应该先检讨自己的行为，再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
中国总是压迫政治异议人士，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先管好自己的行为，再去批评其他国家邀请谁到祈祷早餐会或其他活动。
国家早餐祈祷会自1953年开始，最初名为总统早餐祈祷会，每年二月第一个星期四进行，参加者大约在3500人左右。
各位听众，约旦战机星期四对伊斯兰国目标发起了新的空袭。一天前，约旦国王誓言对这个激进组织绝不手软。之前，伊斯兰国残忍地杀害了一名飞机在叙利亚被击落的约旦飞行员。目前没有关于约旦军方空袭目标的具体消息。约旦政府星期四确认了空袭行动，阿卜杜拉国王则到约旦南部被害飞行员卡萨斯贝赫的家中探望他的家人。阿卜杜拉国王告诉他的家人说，约旦会继续为捍卫他们的宗教、国家和人民而战。伊斯兰国组织曾经要求交换囚犯，但是约旦没有得到飞行员还活着的证据而拒绝了这个要求。星期二网上出现一段视频，似乎显示了那名飞行员在牢笼中被活活烧死。阿卜杜拉国王说，约旦将在激进分子大本营对其目标进行无情的打击。约旦政府星期三处死两名激进分子对伊斯兰国发布的残酷杀害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赫作出回应。卡萨斯贝赫是在他的飞机在叙利亚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尤其是轰炸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执行任务时坠毁被捕的。最近呢，就被伊斯兰国作为一起讨价还价的筹码，企图交换关在约旦监狱里的基地组织活动分子，但是交易没有成功。那么约旦飞行员被杀害的这个惨剧引起了约旦人民强烈的反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伊斯兰国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被击落的约旦战斗机飞行员卡萨斯贝赫被活活烧死。这段录像在世界各地引发愤怒。伊斯兰教学者巴巴·萨伊哈尼在喀布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这种行动不是伊斯兰教的作为。
任何组织、个人或任何政党犯下战争罪行的时候，他们都会引经据典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我审视这一案件，看不出其中任何正义或伊斯兰法所做的判决。
卡萨斯贝赫去年12月在叙利亚北部上空驾驶 F-16 战斗机参加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空袭，飞机坠毁后他被捕。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一个会议期间获悉了这位飞行员被处死的消息，他说，
这再次印证了该组织是多么的邪恶和野蛮。我认为这将使全球联盟加倍警惕，进一步下决心削弱并最终打败这个组织。
虽然这段视频这个星期才被公布，但约旦表示相信卡萨斯贝赫一个月前已被杀害。星期二，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回国前，在一段视频中呼吁约旦人民要坚强。他走上街头，周围都是支持者，他们呼喊复仇的口号。复仇行动很快做出，约旦星期三黎明处决了两名基地组织的圣战主义者。克里斯多弗·哈默是战争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人员，他说，为了取得成效，美国领导的盟军需要更好地动用地面力量。
我们现在对伊斯兰国有一个解决方案，并且只有这一种答案，那就是空袭。可是单凭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地面的武装相配合的空袭阻止了伊斯兰国的攻势，但是 我们只能在伊斯兰国核心地区的边缘地带阻止他们的攻势。
在约旦，卡萨斯贝赫的父亲与支持者一起祈祷，他曾经呼吁俘虏他儿子的人展现仁慈。目前还不清楚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军事回应，但是显然世界许多地区的人们都一致反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很多人表示，该组织为了他们自己误入歧途的利益，玷污了伊斯兰教的名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目前正在等待核准出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说，美军正在添置一系列专门为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打造的武器装备，以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二月四号举行核准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听证会。两个月前的十二月五号，奥巴马总统提名前国防部副部长卡特接替十一月二十四号宣布辞职的哈格尔。根据美国宪法，这项核准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核准。卡特在开场白中保证他会全力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
如果获得核准出任国防部长，我的责任是在这个动荡危险的世界里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卡特在叙述美国正在强化与亚洲国家盟友关系的时候，提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其中一些国家正面临中国在伸张领土主权时咄咄逼人的行动。在接受参议员们质询的问答环节中，卡特表示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投入更多军事资源，添置专为亚太地区驻军设计的军事装备。
我们正在添置战舰以及提高我们战斗力的电子战设备，我们也在投入资源研发着重用于亚太战区的新一代轰炸机。
卡特曾担任国防部主管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的次长，他向国会保证，上任后他会进一步改革国防部采购武器装备的制度，减少浪费，提高效率。预计卡特上任国防部长后还会继续谋求与中国的军事交流。他曾表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目的是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中国军方互动。奥巴马总统在刚刚向国会递交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增加了国防预算，但是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多年来没有管理好多项武器研发项目，浪费了纳税人支付的大量经费。观察人士说，阿什顿·卡特预计会顺利获得参议院的核准，并在本月晚些时候出任美国第二十五任国防部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两名日本人在叙利亚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斩首之后，日本在国际舞台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想要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立场，让日本在全球安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是呢，很多日本人却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所做的有关报道。
日本人后藤健二和汤川遥来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在日本民众中引发广泛担忧。
事情发生的地点距离日本很远，但受害者是日本人，他们在那样的地方被杀，太恐怖了。
太可怕了，激进分子说从现在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日本公民，这让我毛骨悚然。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负责人约翰·斯文森莱特说，日本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
在面对人质被斩首带来的冲击时，他们是要退回到相对孤立的状态呢，还是接受这种逻辑，就是日本不可避免地会卷入国际事务，因此日本无法采取那种低姿态。
伊斯兰国说，日本人成为绑架和杀害目标是因为东京向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提供了两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首相安倍晋三在回应人质被杀时表现强硬。
その罪を償わさせるために
我们将与国际社会合作，让他们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日本不会向恐怖主义低头。
东京上智大学的中野浩一教授说，安倍决心参与反恐战斗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有人指责安倍导致了危机，也有人认同安倍的观点，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需要在反恐上更有作为。
目前日本宪法禁止日本派遣武装部队前往海外冲突地区作战。日本人质遭斩首之后，安倍首相寻求修宪，好让自卫队能够开赴海外援救日本公民。伦敦国王学院的阿莱西奥·帕塔拉诺说，安倍首相在上台伊始就力图让日本在全球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想要慢慢地来讨论这个问题，即日本要成为怎样的军事参与者，这是他想要和日本民众和美国讨论的问题之一。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斯文森莱特说，日本的盟国希望日本增强国际影响力。
国际社会希望日本表现出有意介入政治和战略问题。我认为就安倍的性格，他渴望抓住这个机会。
不过分析人士说，许多日本民众并没有这种渴望。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调查人员试图确定美国第二大医保集团安瑟姆公司遭到大规模网络入侵的肇事者，目前怀疑这次网络入侵来自中国。安瑟姆公司本星期发现黑客侵入该公司的数据库，其中存有该公司雇员、客户还有前客户的大约8000万份记录。西方媒体援引了了解调查情况人士的话说，这次网络入侵可能是中国黑客所为。消息人士说，这次网络入侵显示了以往中国黑客入侵的迹象。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对这起网络入侵进行调查。安瑟姆说，该公司上个月最早察觉到这次的网络入侵。由于大型的医保公司巨大的数据库里面存有医疗记录、信用卡号码、还有社会保险号码以及联络信息，据信呢，这一类公司成为网络入侵的首要目标。长期以来，美国官员一直指责中国对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进行网络入侵，中国拒绝接受这种指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向国会议员们递交一份报告，提出针对外交政策问题的计划，范围从伊斯兰国到中国的崛起。预计星期五公布的这份33页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不会有重大的政策改变。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奥巴马对全球威胁没有做出足够的反应，包括伊斯兰国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奥巴马在简短介绍这份报告时为他的政策进行了辩解，他说，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我们面对的很多安全问题不会得到迅速和轻易的解决。奥巴马肯定了美国在21世纪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将继续打击激进分子，但是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基于恐惧来做出决定，就会打得过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一些相关报道。我们知道中国当局目前进行声势浩大的反腐，在这同时呢，也在学术界跟思想界掀起一场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尤其是加强对高校师生的思想还有意识形态的控制。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不过呢，有学者认为，当局是警告学术界不要批评共产党，而不是真的要闭关锁国，想回到文革时代。有关的探讨跟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之后，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明确表示，大学教堂要禁止宣传西方价值观，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课堂大行其道。袁贵仁随后还在中共刊物《求是》上撰文，指责国外敌对势力
重点渗透分化中国的青年师生。此前《求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更点名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芳在微博中大谈宪政，以及艺术家陈丹青过度美化美国，诱导中国民众。前不久，中国当局还要求智库和研究机构坚持马克思主义，跟随共产党的领导，为帮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思想上的支持。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杰克·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与目前展开的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有关。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
It say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worried tha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hich has rounded up tens of thousands of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他表明中国当局担心已经导致成千上万的官员落马的反腐运动可能会引起更广泛的对共产党的不尊重和批评，这无疑是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反腐让人们对共产党有更正面的看法，以及加强党对中国的领导地位。这是当局对知识分子和一些与当局有不同看法的人所发出的警告，向他们表明我们在抓捕那些我们认为表现恶劣的共产党员，但是我们不希望共产党成为你们批评的靶子。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弗林表示，中国当局不时发动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运动，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搞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担心当局这次重提反西方价值观是为了加强对文化界和教育界言论自由的控制。他1月30日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上说，
其实这个有它的一个策略性，什么是西方的思想，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也没有明说，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来跟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的人压下去。这个其实可以跟那个反腐的这个政策一样，这个谁是腐败的，其实这个腐败是很普遍的，你可以用腐败的这个把柄来找你的这个对手，然后可以把它搞下去。
乔治梅森大学的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加强学术界意识形态控制的做法可能会使得大多数的大学教授软化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而应该不会对大学校园的日常运作造成影响。在他看来，关键是当局下一步会怎么做。
It would be surprising and I think a very severe setback for China if this current discussion proves to be more than.
如果当前的有关讨论被证明不只是对知识界发出的警告，而是成为对那些捍卫学术自由与开放的学术界领军人物的大范围迫害，那么这会非常令人吃惊，而且是中国遭受的重大挫折。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个做法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而且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寒蝉效应。他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上表示，
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界学什么的朋友，现在他们都害怕，有一个恐惧感。这个就是从89年以来我一直没有碰到过，可是现在都不愿意当出头鸟，不愿意说话，他们怕他们会被失踪，会被捕。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特别吓人的。你怎么一边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压下去，一边讲中国的那个大复兴，我不太懂。
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在同一个节目上也表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禁止思想的自由流通会损害到中国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可能教育部长或者有关的这个决策者认为这个可能对中国或者对中国政府甚至于对执政党有好处，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现在跟所有的国家一样，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就是百花齐放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个是往相反的方向。
中国的一些大学教授把这种倒退看作是文革复辟。不过目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访问学者的戈德斯通教授认为，中国当局不会回到文革时代。
The reason I don't think they are going back to that is because the leadership is well aware of how destructive that period was for China.
我认为他们不会回到文革的原因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文革对中国经济以及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多大的破坏性。中国最近一些年付出了很大的投入，试图提高中国大学的水平和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 并且给予中国学生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留学的机会，而回到文革将摧毁过去十年所做出的这些巨大投资。
被认为是加州学派领军人物的戈德斯通教授指出，中国目前有大量的学生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的大学留学，其中包括习近平的女儿。从当局继续让这些年轻人到西方的大学留学的事实表明，也许他们不是那么真心实意的想把西方的价值观排斥在中国之外。在他看来，中国当局的做法存在很大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在一定的时候不得不加以解决。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南部地区当局星期五说，一个批发市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8人死亡。当地官员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广东省惠东县一个市场的第四层楼星期五中午之后起火。新华社在报道当中没有提到起火的原因，也没有提到还有多少人下落不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月中以来，中国内蒙自治区至少有两个旗的牧民到首都北京，内蒙首府呼和浩特还有当地旗政府的有关机构去抗议中国最大军事基地之一的朱日和训练基地扩建项目低价强征他们的土地，长期没有兑现给他们的赔偿金，导致数千牧民离开家园，被迫放弃传统生活方式。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和巴图告诉美国之音，朱日和训练基地扩建项目导致了大约800户3000多牧民被迫离开家园，迁到城镇和郊区居住。
被迁出的牧民不允许再回去放牧，他们失去了生计、传统生活方式，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最近他们的抗议升高，决定去北京，但北京当局并没有听取他们的冤情，他们就又回到内蒙自治区政府所在地呼和浩特，在那里进行抗议。
Government in Hu Hot and they also staged protest and demonstrations there.
地方当局的官员、地方公安警察到呼和浩特把他们抓回所在地。虽然地方政府承诺会满足牧民的要求，但回去后他们并没有兑现，实际上并没有回应牧民的要求。
They were brought back, and their banners. They did not really. The authorities did not really respond to the herders' demand.
1月31日，当局逮捕了抗议活动主要组织者达布希拉图、妻子纳仁花以及奥登花拉、满达和阿里马五人，十多人遭殴打，至少三人被行政拘留15天。据牧民了解，中央政府就此项目拨给地方政府9亿3000万元人民币，但这些钱并没有适当的赔偿给牧民。
They are demanding that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 give.
他们要求地方政府回答资金到哪里去了。他们不仅要求补偿，他们更要求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They also really wanted to go back to their land.
还我草场！
恩和巴图表示，已经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的牧民决心继续抗议，但是他预计
，Of course, if there is more.
当然，更多抗议意味着更多的镇压，这不可能轻易解决。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复兴航空公司 G135 航班坠毁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五呢？到了下午3点左右，上升到了35人，还是有8个人失踪。那么与此同时呢，搜救跟搜寻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当中。那么飞机上最重要的黑盒子已经完成了下载跟解读。台湾飞安会星期五下午公布了部分的关键内容。那么从黑盒子的记录可以判定是飞机的双发动机失效。 导致断油失速，飞机才坠入基隆河。记录显示，驾驶舱两度出现主要警告声响，在起飞后五秒就发出了第一次警告，并且在13分钟内提出了多次的警告。那么目前呢，一些被搜救起来的人员呢，他们在复原当中，同时也接受了一些采访。详细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互联网上的视频显示，高架桥护栏擦碰一辆驶中的出租车，然后坠入基隆河。台北消防局官员黄金梅说，因为河水温度低，打捞努力更加困难，虽然进度缓慢，但仍在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在今天能够将机体现在已经在路面上的部分先调到它指定的场所来做相关的调查。那目前现在初步上看起来还有一个发动机在水里面，那现在灰安小组刚刚我们就确定到一个位置应该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厂的理事长早上要先把发动机调上来，
因为它的机体呢已经解体了，所以说在救援上面呢，那水流很湍急，那整个救援的过程上面呢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水流湍急，而且它里面呢它水域的水是完全混零能见度，所以在搜索上面困难度也变得相对的很高。
台湾民航局局长林志明星期四说，目前正在全力以赴搜寻失踪的乘客。
今天水流比较急，那目前今天暂时无法进行这个机具的吊挂，不过也会出动水下搜救的能力，船艇跟直升机来加强水面上下以及空中的搜寻。
预计在救援人员能够搜寻机身水下部分时，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一些已经确认罹难人员的家属来到坠机地点为他们的亲人祈福招魂。复兴航空公司集团执行长陈新德表示，将协助遇难人员家人安葬他们的亲人。
复兴航空今日也会针对确认身份的罹难者家属，另外发放新台币120万元的丧葬补助费，那这个供家属运用在这个丧葬相关的支出上面。
有航空官员怀疑这架 ART-72 飞机的螺旋桨在起飞上升中失速，导致飞机坠毁。有关官员说，他们正在对飞机的飞行数据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进行分析，以确定失事的原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现在已经有党派要为2016年总统选举来做准备了。美国政府官员说，美国跟台湾朝野政党都保持良好沟通管道，美国对台湾选举不持立场，会静待台湾人民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于台湾各党派正在为明年总统选举推出候选人进行准备，美国对台湾选举是否表态令人关注。2012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访问华盛顿之后，白宫官员告诉《金融时报》，美国对蔡英文维持台海稳定的能力不放心。美国政府这个做法不但引起台湾民进党的不满，美国舆论也批评奥巴马政府干预台湾选举。一些美国智库人士近来不断呼吁美国政府对台湾总统选举保持中立。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三在2015年美国亚太重要政策的记者会上表示，201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美国对台湾选举不持立场，会静待台湾人民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拉塞尔说，
We don't take a position on electoral issues.
我们不对自己境外的选举采取立场，我们和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维持沟通管道，所以我们会保持彼此间的联系，也会维持美台强劲的非官方关系。我们将静待台湾人民对自己的领导人做出决定。
拉塞尔也对新一年美台关系的发展与前景表示肯定与乐观。他说，自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美台关系6年来极有成效，这与两岸关系的进展不无关系。拉塞尔说，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s made that relationship productive has been
促使美台关系具有成效的因素之一就是两岸关系的进展。 这个进展是我们支持欢迎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协助促成的。
拉塞尔说，美国对台政策受到跨党派支持，美国人民支持美台之间维持人民经贸和文化的连结，而台湾朝野不分党派支持美台良好的合作关系，正如美国国会两党一样。拉塞尔说，
Just as there is very strong 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both，
美国国会也强烈支持美国政府协助确保台湾保有其自主性及自我防卫能力，支持协助台湾寻求适当的国际空间，以便对地区和全球事务做出贡献。
拉塞尔的讲话显示出，年初美台之间因一起升旗仪式风波引起的不愉快，还不至于对美台双边关系产生具体影响。台湾驻美代表处1月1号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设施双向园举行升旗仪式，在场并有台湾军方人员着正式军服出现，中国政府对此作出抗议。美国国务院官员也表示，台湾政府违反美台长期以来对彼此非正式关系的谅解，美国为此感到失望。不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1月21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上说，美台关系的确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而历经一个困难时期，不过他希望双方尽快度过风波，因为美台关系的基本面仍然非常坚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跟中国的关系日渐密切，中韩关系的进展呢，让人有一些人担心说，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是不是会倒向中国呢？但是韩国前官员说，韩国走进中国并不是倒向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韩国驻华大使馆1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韩人员往来的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预计随着中韩两国自贸协定实质性谈判的结束，双方的人员往来规模有望继续扩大。除了民众之间的交流加深之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私人关系也非同寻常。两人上台之后已经举行了6次首脑会谈，中韩两国还加强了战略对话。韩中日渐密切的关系让一些美国人担忧，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是否会倒向中国。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美国政府其实并不担忧中韩关系的改善和加强。
我们不仅不担心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加强关系是一件好事。中国与民主国家、相信自由市场和人权自由的国家建立建设性的强劲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我想这种影响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Human rights, free market principles, etc. I think that type of influence will be good for all of us.
他是星期三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有关美国和韩国关系的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一起参加研讨会的前韩国驻美国大使崔英镇说，韩国倒向中国的说法没有道理，韩国也没有道理这么做。
Leaning towards China is not only correct, but does not make any sense.
韩国倒向中国没有道理，韩国成为东西方的一个链接才符合韩国的利益。只要华盛顿愿意，韩国会与美国继续保持盟友关系，韩国与中国将继续加强合作关系。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只要中国和美国不会发生冲突，我相信两国之间会有竞争，但是对抗应该是不存在的。
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理查德·阿米蒂奇认为，韩国跟中国交往有很强的经济因素，但是对朴槿惠政府来说，真正的目的是解决朝鲜问题。
但是我想他与习近平的交往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朝鲜的困局、朝鲜的问题，希望最终让中国站起来，利用他们可能的影响力来让事态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习近平相信美国会在那里。
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出口国家， 而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韩朝问题专家车卫德也认同阿美蒂奇的观点，认为韩国与中国走近是希望在朝鲜和韩国之间，中国能够更向韩国这边倾斜。但是他在另外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韩中关系是否牢固还有待考验。他说，中韩关系能否经受考验，从韩国将如何应对中国为二战以及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当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The Chinese will try to make the 70th anniversary about...
中国肯定会利用抗日战争七十周年做文章，但是我认为韩国可能不会吞下这个诱饵。韩国已经多次表明，虽然中国和韩国都与日本有历史问题，但是韩国希望能够通过双边关系与日本单独解决，不需要中国的帮助。
We deal with them bilaterally. We don't need your help, meaning China.
今年九月，中国将举行二战和抗日战争结束七十周年的纪念仪式。届时，中国将举行阅兵式，并首次邀请各国政要参加。朴槿惠是否出席，将引发多方的关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2月4号。失踪的美国记者奥斯汀·泰斯，还有遇害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他们的家人来到了首都华盛顿新闻博物馆，谈到他们在试图营救儿子的经历。这两位记者都是在叙利亚报道的时候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绑架，现在呢，远在东方的中国记者也遭遇着相似的困境。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奥斯汀·泰斯的家人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2年9月末上传的一个 YouTube 视频中，摇晃的画面上依稀可以辨认这位没刮胡子的消瘦的中年男子正是在叙利亚失踪近三年的31岁自由撰稿记者奥斯汀·泰斯。他站在绑架者旁边，歪着头哭着说，哦上帝，哦上帝。本周三2月4日，失踪美国记者奥斯汀·泰斯和遇害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的家人做客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介绍他们在试图营救儿子时的经历。两位母亲都认为，美国政府在营救人质的过程中没有尽到责任。在奥斯汀失踪后的近一年时间中，他的家人听从政府的安排保持沉默，而现在对政府的失望使他们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营救他们的儿子。本周启动的新政策展示活动旨在提高人们对奥斯汀被绑架事件的认知度，并同时向奥巴马政府施压。目前美国政府对人质的政策是禁止交付赎金和任何向恐怖组织妥协的行为，但遇害者家属们正在不断地向政府施压，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多一点灵活性，并且他们要求政府重新审视美国的人质政策。总部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自叙利亚的战火烧起之时，已经有90名记者被绑架或失踪，仅仅去年一年就有17名记者遇害，包括奥斯汀在内的20名记者仍旧是失踪状态。同样的危险也发生在中国记者们的身上。据保护记者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在中国有44名记者生活在狱中，这个数字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数最多的国家。保护记者协会主任乔尔·西蒙说
Th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d, increasingly intolerant, increasingly repressive.
中国的新闻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狭隘和压抑。报道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其他敏感话题的记者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种本来就很有限的新闻报道空间又在急速缩小。所以我们非常关注中国的新闻环境。
他还谈到，记者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他可以确保人们向政府问责的通道是畅通的。他提醒中国的记者不要畏惧强权，尽到自己的义务。他说
And so what's contradictory is the government has in the past asked journalists to perform this role and then punished them when they did it.
矛盾的是，在过去，中国政府要求记者扮演这种角色，但是当记者真的扮演了这个角色的时候，又惩罚他们。所以记者必须要明白，他们是在服务于他们的社会，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所以他们不可以让中国封闭的新闻环境阻止他们做这种重要的、具有批判价值的工作。
记者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职业， 急需得到掌权阶层的尊重和保护。一名记者的死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逝去，而是一种敢于表达的声音的消失。对记者的关押和残害，也不仅仅是对某个群体的压制，而是试图让全体人民闭嘴。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所有美国企业还有联邦政府部门为雇员提供带薪病假和产假。联合国一份报告说，美国是世界少数几个不提供带薪产假的国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Dump them out.
宝宝提利和他的妈妈珍妮
I fix the tires.
奇克喜欢一起玩玩具卡车。
Dump truck, that's hard work.
克里西亚·鲍德温则是靠开卡车为生。两位妇女对带薪假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已经有了带薪假，
这只是增加另一项开支，对企业的另一项强制要求。美国法律允许第一次当父母的人休12个星期的无薪假，但不强迫企业主提供带薪产假，尽管部分企业自愿提供这项福利。同样的，带薪病假也没有强制性。全美有4300万雇员没有带薪病假。
给我一项法案。
上个月，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中要求国会展开行动，
这是做正确的事。
联合国调查显示，全世界只有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不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产假。
183个国家都做的事不会错。
国会议员马龙尼和其他民主党议员正在推动让联邦雇员享有6个星期的带薪产假，这本来可以帮助珍妮·奇克，她选择休无薪产假，最终辞掉工作，在家陪伴宝宝提力。
如果我每天都得担心有没有钱付账单，我就不可能做好一个全心尽职的妈妈。
鲍德温的公司可靠合同公司把带薪病假作为给服务满5年的员工的一种奖励。他表示，对他这个还在从经济衰退中恢复、每年盈利只有2.5%的公司来说，给所有400名员工带薪病假和产假是不堪承受之重负。
我的公司已经成立85年了，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员工，确保他们成功，但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困难了。
奥巴马总统、民主党人和许多母亲也许期盼法案能通过，但也有人表示，共和党目前掌控国会参众两院，这种可能性不高。专家们也指出，同时兼顾企业利益和家庭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从加州开始的麻疹疫情现在已经扩散到美国14个州，已经导致100多人生病。卫生官员说，疫苗的使用使得麻疹2000年的时候在美国消失，这跟过去每年都有几十万的麻疹病例以及几百人丧生情况相比是一大改善。可是呢，一些父母没有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导致麻疹再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桑迪·罗夫曼没有让他的女儿布鲁克林接种疫苗，但是他并不是选择这样做。
我们被告知他患有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需要进行2年重剂量的化疗。
Very, very heavy chemotherapy.
化疗会彻底摧毁他的免疫系统，因此所有疫苗都必须暂停。
I feel incensed that there are.
有人故意让自己的孩子暴露在其他疾病的侵袭之下，这让我感到很愤怒。我过去2年半的生活都是与一个患有慢性病的孩子度过的。我想象不出来的是，第一，有人会故意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侵害；第二，会让别的人受害。
Put their child in harm, and B would p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at harm.
罗夫曼指的是那些选择不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的那些父母。源于迪斯尼的麻疹疫情现在已经扩散了，仅在加州的城县就有30多人得了麻疹，其中1/3是孩子。
这些孩子大部分没有接种疫苗。
汉德勒说，一些父母担心接种疫苗会让他们的孩子患上自闭症，但是这些担心是基于早就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一项研究。
而其他的研究显示二者之间根本没有这种联系。他还表示，因特网成为家长之间传播不实信息和担心的源头。
他们接种疫苗还有很多风险，与接种疫苗相比，如果他们患病的话，他们可以恢复过来。
他们根据从因特网以及其他家长那里得到的信息，做出不让孩子接种疫苗的决定。我们也看到一些富有的地区选择不接种疫苗，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仅局限在城县。
在加州，尽管学生入学的时候需要接种过疫苗，但是那些不让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可以拿到一个叫做个人信念豁免的免接种疫苗文件。州政府的记录显示，在招收2到4岁孩子的幼儿园里，私立学校里的个人信息豁免要超过公立学校。罗夫曼想让他的女儿入读一个艺术类的学校，
但是11%的学生持有个人信念豁免而没有接种疫苗，这是我们想把孩子送去上学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
学校里个人信念豁免的数目略有减少，汉德勒把这归功于加州去年新通过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要求医务人员在这个豁免文件上签字。他强调，给孩子接种疫苗符合孩子以及整个社区的最佳利益。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期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是由徐永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2个小时之后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为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进行辩护，并呼吁国会和联合国以及5+1成员国站在同一阵线，寻求以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奥巴马总统说，从现在到今年春天，我们有机会达成一项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全面协议，保障美国和以色列在内的盟国安全，避免中东爆发另一场冲突。奥巴马总统说，无法保证协商能最终取得成功，但他强调，如果国会对伊朗实行新的制裁，那么5+1成员国以及欧盟与伊朗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注定会失败。根据2013年达成的联合行动计划，在各国致力于达成全面协议时，不会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奥巴马总统说，国会如果单方面通过制裁法案，即便法案只是为新制裁做准备，都会对达成全面有效的外交协议造成危害。奥巴马总统说，这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这会让美国被盟国孤立，会导致伊朗重启核项目，这一点道理也没有，所以我一定会否决任何威胁目前进展的新制裁法案。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国会作证时也强调，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仍然有很高的机会。他说，如果伊朗领导人决定不与国际合作解决其核问题，我们就将和国会合作加大对伊朗施压，但是在协商仍在进行的时刻，我们必须向盟国和伊朗表明，华盛顿支持达成全面协议，确保伊朗不发展核武器，确保其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